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1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川普总统解除职务。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了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45个香港民主派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后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林郑月娥在会面的时候有提及到早班的困难，不过他认为新班子受到北京几大控制，要有待公布人选之后才可以评价。
始终我在会上面就没有去到那么仔细问他每一个的问责班底 是哪一个，都不会向我交代这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公众是会看住新的班底是一个什么的人选。
详情请收听陈刚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两个人会谈预计将会被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所主导。星期三上午较晚时候，拉夫罗夫在白宫会晤川普总统，这个是2013年以来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问华盛顿。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过会晤，当时在据称叙利亚军队对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化学武器袭击之后，美国对叙利亚一处机场进行了军炸，导致美俄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发给科米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你现在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川普仲话科米唔能够有效地领导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只有一个任期，但系长达10年。科米4年前被任命。科米得知自己被解雇嘅时候，正喺加州对一啲联邦调查局雇员讲话。传媒报道话，佢睇到电视上出现自己被解雇嘅消息，但系最初仲认为呢个只系一个恶作剧。截至目前，科米仲未有发表任何公开嘅声明。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蔡新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中，他们都指责科米无法无天。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时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信中写到，科米做结论说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予起诉，这个是擅夺司法部长的权力。目前仲唔清楚川普总统点解而家先至针对去年11月总统选举之前嘅事采取行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籍成员林赛话：，咁鉴于最近关于呢位局长嘅争议，佢认为重新开始对联邦调查局同埋国家都系有利噶。但系对国会其他一啲共和党议员嚟讲，川普总统嘅决定造成咗破坏。熟悉案件调查的官员在星期二说，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上个礼拜在国会作证时夸大了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调查的一个重要事实。他们说，科米对国会调查委员会错误地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阿贝宁在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向他的丈夫前国会议员韦立传送了几千封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官员说，邮件的真实数量远远低过这个数字。科米局长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前地产大亨川普在那次选举中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讲法，美国几乎每一日都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事件，同时亦都面临着日益多样化的高级威胁。罗杰斯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在对抗网络袭击方面是落后的，而且国家尚未有网络安全相关政策。罗杰斯对委员会表示，新的团队正着手进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凯恩说，他曾经就政策缺口表达过关注。他说，川普政府承诺会在上任后90日内推出一个新政策，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90日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这项任命接着下来还会将提交到参议院全院审议。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本卡尔丁说，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完全胜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上个礼拜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要在人权和贸易等政策棘手的问题上和中国交涉。他还表示要利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十年的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维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向叙利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此举将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陷入争吵。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占叙利亚民主军一半以上的库尔德武装将会按照需要被武装起来，确保在叙利亚拉卡取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彻底胜利。白宫星期二再度推迟召开有关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重要会议，这个协议是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漫长的总统竞选期间誓言将会退出这个由196个国家签署的气候协议，川普就职以来对此出现了动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45个香港民主派的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后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多个参与团体下午游行到后任特首办门外递交公开信，发起游行的团体说，如果林郑月娥不处理政改，落实真普选，香港将会难以管治。游行团体亦关注到民阵并没有获得香港当局批准以维多利亚公园作为今年七一游行的起点，他们认为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年为了迎接中国领导人访问香港清洗太平地的政治考虑。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伟云，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民主派团体要求林郑月娥重启政改以及有关林郑月娥早班等等政治形势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是林英阳你好。
在45个香港的泛民团体星期三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去落实真普选的。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样，45个香港民间团体联署的公开信表示，基本法赋予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香港可以自行处理内部事务，包括选举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第45条指出，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第68条亦都指出，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但是至今香港主权移交20年，这两项真普选的承诺仍然未有兑现。而2014年中国人大在违背港人意愿之下通过了831议案，否决了香港人真普选的渴求，最后都引发79日的雨伞运动，香港政制问题一日未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撕裂仍然存在。各团体强烈要求新一届特区政府就任之后立即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将梁振英政府的失误拨乱反正，并且要求新一届政府立即停止对民选议员的无理轻重和任何褫夺民选议员议席的举措。任敬阳，
系咁啊！呢多个参与联署嘅团体咧，佢哋喺星期三下昼咧，游行到后任香港特首办门外递交公开信噶。咁佢哋认为，如果林郑月娥上任之后，如唔系去立即处理政改，可能会有啲乜嘢后果呢？
系咁，发起游行嘅真普选救港大联盟发言人陈树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三月二十六号当选特首之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港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等建制派人士都提及不能够修改中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公布的八三一框架，又认为现在重启政改只是会浪费精力。陈树满表示不认同这些建制派人士的讲法，他认为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是林郑月娥七月一号上任之后的首要工作，否则连民生的问题都不能够处理，香港将会难以管治噶。听下陈树满点样讲啊？
根本嗰个民生问题系解决唔到嘅。如果佢冇去充分去处理呢个普选嘅问题，因为呢个社会系进步唔到咯。因为实在系太多嘅冲突啊，太多嘅唔和谐，即系冇办法系会可以运作到啊 ，ungovernable 啊。咁所以我哋觉得林郑月娥咧，佢上任之后咧，第一件事就应该要重启政改。
系个汤慧云咁啊，对于林郑月娥三月底当选香港特首嘅时候就话，上任之后首要任务咧系修补香港嘅社会撕裂。咁参与游行嘅团体代表佢哋有咩睇法呢？
系咁，参与游行嘅香港众志成员林纯谦发言表示，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一个半月以嚟，冇睇到林郑月娥有任何行动去修补香港社会嘅撕裂，反而睇到过去一个多月以嚟，有超过二十个争取民主嘅人，包括学生、立法会议员等等，被拘捕同埋起诉。林纯谦认为，种种迹象系显示林郑月娥口讲一套，手做一套。林纯谦仲话，五月中取消四名立法会议员嘅取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嘅司法复核案将会宣判，无论结果系点样样，香港人应该守护香港人嘅立法会。佢都呼吁香港人上街守护民主噶。听下林纯谦点样讲啊？
今年七一，唔知有冇中统嗰啲高官嚟讲啦，但我见到君悦话 book 唔到房，我唔知今年有边个嚟，但系今年嘅七一，无论批唔批准，无论拎你到一张不反对通知书，香港人都必定需要站出街头，要话俾呢个政府，话俾林郑月娥，话俾习近平听，香港人唔会放弃，我哋要争取我哋嘅普选，我要争普选。
系咁啊！游行团体对于今年呢个民阵可能系冇获得呢个香港当局嘅批准，以维多利亚公园作为七一游行嘅起点，咁佢哋有啲咩睇法呢？
是咁，由2003年开始，连续14年发起七一大游行嘅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系发出采访通知，表示民阵接获维多利亚公园嘅通知，今年七月一号嘅维园场地会先系借俾拥有优先考虑嘅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而拒绝民阵就维园场地作为七一大游行起点嘅申请噶。民阵认为有关嘅安排系为咗香港主权移交20年，迎接中国领导人访问香港，清洗太平地的政治考虑。民阵表示事态严重，星期四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而参与星期三游行的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现任特首梁振英所有的决定都是看中共的面色，对于今年主权移交20年，民阵可能首次不能够以维多利亚公园为起点举办七一大游行。韩连山表示不感到奇怪的。韩连山还说，如果不能够以维园为起点举办七一游行，将会相当麻烦。不过他认为，就算政府封锁维园，市民都会有其他的办法的。听下韩连山怎样说。
市民的创意是非常高的，雨伞运动我们看到市民的创意，你可以在旺角，可以在街头，可以在金钟，可以在铜锣湾，都可以有我们的集会自由的场地。所以政府如果是聪明的话，维园是最适合的场地。
系啦，汤慧云，咁林郑月娥连日嚟咧系会见咗多个香港嘅政党代表去听取意见噶。咁其中民主党喺星期二咧就同林郑月娥见面噶。咁佢哋见面嗰个主题讲紧系乜嘢咧？
系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会面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同林郑月娥会面一个半钟头，气氛系正面噶。民主党喺会上强调，中联办干政系唔能够接受。胡志伟引述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佢唔会揾中联办为政府喺立法会箍票噶，希望尽量用政府自己嘅能量，俾令到政策咧喺立法会咧系达成共。胡志伟表示，民主党在会上亦都提出重启政改、撤回中国人大八三一框架、收回一国两制白皮书、反对中国人大释法和重开公民广场等等的诉求的。任敬仁，
是的。咁香港政界近日盛传民主党的党员罗志光咧将会加入林郑月娥的问责班子嘅。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有咩睇法呢？
是咁，據香港傳媒報道，北京對羅志光加入林鄭月娥班子係開綠燈噶，預料佢好有可能會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噶。胡志偉強調，林鄭月娥喺會上未有點名提及羅志光，佢都未有探討羅志光會擔任乜嘢職位。如果羅志光加入新政府嘅問責班子，係必須按程序申請退出民主黨噶。胡志偉表示，民主黨仍然未正式收到罗志光的退党申请，他重申林郑月娥必须在任内重启政改，才能够解决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单凭委任一名泛民的人士加入新政府，是不能够扭转整个局面的。任敬仁，
是的。亦有传媒就报道林郑月娥的早班出现困难，民主党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最近有香港传媒报道，林郑月娥早班遇到困难，好多佢心仪嘅人选系拒绝加入新政府。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陈情，俾佢有更大嘅空间早班，引起北京不满噶。北京认为基本法列明香港政府嘅主要官员系由北京任命，即系北京对新班子嘅人选唔只系有实质任命权，而且系有话语权噶。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喺会面嘅时候有提及早班的困难，不过他认为新班子受到北京几大的操控，就要等公布人选之后才能够评价的。听下胡志伟怎么讲。
始终我在会上面就没有去到那么仔细问他每一个问责班底 是哪一个，都不会向我交代这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公众是会看着新的班底是一个什么的人选，从而去作一个的是评价和评估，在这个班底里面究竟林郑月娥是受到几多的是可能中央的是影响之下要接收的一些人选。大家当然会期望就是林郑月娥能够有多些的是自由度去挑选她自己的是可以工作和合作的团队。
是咁，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就同你傾住咁多先。唔该晒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为我哋现场连线报道有关香港最新嘅政治情况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北韩喺周末又扣押咗一名美国公民，五列名美国人嘅太太恳求北韩当局立即放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农业研究人员金学成5月6号星期六被北韩逮捕，当局怀疑他从事针对北韩政府的敌对行为。他的妻子金美玉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出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5月7号星期日报道说，有关机构正对金学成的罪行进行详细调查，但是报道没有提供金学成被拘押的进一步细节。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的金学成，是北韩核项目导致局势日益紧张以来北韩扣押的第四名美国公民。有不少外籍员工的平壤科技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了解这一次拘押与一项调查有关，但是调查事项与平壤科技大学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金学成的妻子金美玉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丈夫是在试图回到他们的位于中国丹东的屋企的时候被逮捕。他说平壤科技大学在电话中告诉他，金学成在平壤登上一列火车，但是金学成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 金美玉是中国200万北韩族中的一员。她说她去丹东火车站接她的丈夫，她等到所有人都落了火车，但是就没有见她的踪影。金美玉说她的丈夫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参与平壤科技大学的农业开发工作，帮助建设一座有机肥工厂。平壤科技大学是北韩唯一的一间私立大学。金学成的妻子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农业专家，金学成希望通过新的农业技术帮助北韩缓解粮食安全问题。金美玉说，所以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将她的丈夫扣押。金学成1963年出生在中国朝鲜族，他在中国的一间大学修读农业，之后在1995年到2005年间在洛杉矶学习神学。金学成在2008年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说，维护美国公民的安全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之一，并表示将与代表美国在北韩利益的瑞典驻平壤使馆合作，试图确保四名被拘押的美国公民的自由。星期一，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华盛顿将通过瑞典驻北韩领事馆确保美国人的获释。他说很明显这个令人担忧。4月22日，平壤科技大学的另一名教师金成德在平壤国际机场被逮捕，北韩对他的指控是从事针对北韩政权的敌对行动。韩裔美国人金东柱正在北韩服服役十年，他被控从事间谍活动。2016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因为带走了一张宣传海报而被北韩当局判处15年劳动教养。分析人士说，北韩经常试图将扣押外国人作为筹码来取得外界的让步。在过去，北韩的这种做法有时候换来的是美国派出高规格使团访问北韩，去争取被扣押人员获释。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亚太地区经济嘅情况。咁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嘅亚太地区嘅前景依然强劲。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啱啱发表嘅一份报告话，最新嘅数据显示，该地区嘅增长趋势正在加强。不过这个机构亦指出，亚太地区面临人口老化同生产率疲弱等等长期嘅阻力，咁应该要推进结构性嘅改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5月8号发布的2017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期该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会从2016年的 5.3% 上升至2017年的 5.5%。在亚洲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当中，中国和日本在政策刺激措施推动之下，近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这份亚太地区经济状况报告表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出的刺激措施对其他的经济体亦都带来了有利的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的指标显示，到2017年的初期，亚太地区各个经济活动普遍是持续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和日本2017年经济增速，主要依据是两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以及近期较好的经济数据。亚洲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印度和南韩今年的增速预期则是被下调，主要原因是印度货币置换带来的临时性影响，以及是南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从中期来看，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会使到印度经济增长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美国更多的刺激措施和中国更强劲的增长会在短期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亚太地区增长前景总体上仍然有下行的风险。近期风险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动波动，可能导致了一些的经济体薄弱的资产负债表是恶化。鉴于亚太地区在贸易上的开放程度，发达国家更多的内向型政策会对该个地区造成严重影响。而中国如果在转型期间出现较预期更多的波动，亦都会产生大规模的日出效应。而 而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系国内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会累及一啲嘅国家嘅增长前景。从中期嚟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呢个地区面临嘅一啲长期阻力，包括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系追赶生产率方面步伐缓慢等等。最新的亚太经济展望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人口结构变化面临的挑战，即是未富先老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比欧洲和美国是更加快。从现有趋势来看，一些国家在老龄化周期当中达到和发达国家相近的峰值的时候，其人均收入以美国为基准，将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该个展望报告认为，老龄化情况严重的亚洲国家，它造成的影响尤为严峻。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率增速放缓。基金组织表示，这个将会限制到亚洲经济体追赶美国和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率。据这份展望报告，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最为严重。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生产率增速可能在一段时间持续低迷，而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阻力亦都将会越来越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亚洲国家推出适当政策，刺激需求，并且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强化它的薄弱领域的增长势头。由于该个地区多数经济体通胀率都是低于目标水平，并且存在着产能闲置，国际货币基金认为其总体上应当是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的国家，特别是债务水平较高、财政可信度有待加强的国家，有必要实施中期财政整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亚洲国家是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帮助降低外部的失衡，减少国内以及是外部脆弱性，促进更快更具包容性的增长。针对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以及是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挑战，该个组织的这份展望报告敦促这些国家为应对挑战而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在改革当中，即是应该是优先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各国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及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并且特别关注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如以往有利，经济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呼吁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和平保留一线窗户。施泰恩迈尔目前正在进行他在2月当选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在他出访之际，哈马斯选出了一名来自加沙的新领袖。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星期一在以色列北部吉亚特犹太阿拉伯教育学院对部分学生说，他们应该要为和平奠定基础。
We have to show that Jews and Arabs are living together in the shared communities.
施泰恩迈尔说，我们必须要展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社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单止一起生活，并且还分享生活和经验，这个是促成共同的未来的主要条件。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在中东斡旋和平，但成效甚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强硬派都拒绝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退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四月取消了同到访的德国外长会面，因为他会面了一批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持有批评态度的以色列前军人。打破沉默组织的耶胡达绍尔说，
I believe that Jews have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Holy Land.
绍尔说，他认为犹太人有权利在圣地享有自决权，但他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这个就是我只有剥夺我的邻居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才可以实现我的自决权。中东地区的一个最棘手问题是巴勒斯坦人要求释放以色列羁押的人。
哈马斯新领导人哈尼耶话，争取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获释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工作重点。他们不单只要话，而且亦要行动。这名新当选的哈马斯领袖星期一首次正式访问了一个声援巴勒斯坦人在押者的组织。以色列当局说，那些被关押的人大部分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太过危险，所以不能够释放。美国总统川普亦将协助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视为他的当务之急。他在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而之前川普会见了内塔尼亚胡。今个月稍后川普将会访问以色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听过以上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新当选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说，他愿意访问北韩，并且同中国和美国就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进行磋商。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说，北京利用黑社会干预香港事务。港独人士被禁参选立法会的司法诉讼开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刚刚当选的南韩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访问北韩，并且与中国和美国就南韩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在星期二举行的南韩大选获胜之后，文在寅在首尔的一次仪式上宣誓就职。南韩选举委员会表示，文在寅赢得到 41% 的选票。这位南韩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两位主要对手承认竞选失败之后，在首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他将会做全体南韩人的总统。2015年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失踪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亦都被视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一国两制和言论自由的严重破坏。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和前店长，他在美国国会作证之后，于星期二在纽约同海外民运人士聚会。林荣基获释回香港之后，公开了被中国大陆国安人员绑架的经历，揭开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真相，暴露了中国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可能的跨境执法问题。林荣基选择公开事件，而不是保持沉默，使到中共必须面对承担破坏一国两制责任的巨大风险，使他必须有所顾忌。林荣基说，现在中国外交部是讲这件事，但是不讲书店了。另外，北京虽然仍然干预香港事务，但在具体的做法上也都有所改变。他说，
所以他现在都不这样做的，他是找香港的黑社会来办事，所以这两点是很清楚。
林荣基说，他们现在不敢公开派人去香港做这件事情了。这两点很清楚的，前一个就是他们派国安公安过来将李波绑架上去，后来因为书店事件公开，拘捕萧建华。他现在有一些怕，如果再派人过来将人绑架回去，会出了很大问题，所以他现在不敢这样做了。他是找香港黑社会来到办事，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敢公开派人过来香港做这些事情了。去年准备出战九月香港立法会新界西选举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因支持港独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提呈，要求审视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的案件，星期二开庭审理，星期三续审。据香港传媒报道，代表陈浩天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首先陈词，称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非常严肃，签署虚假声明将会有法律后果。如果参选人被证实签署虚假声明，相信律政司会作出刑事检控，但这个并非选举主任的工作。台湾传媒报道，马祖防卫自卫部少将副指挥官谢家康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已经被台湾检调单位约谈。他的住所星期二被搜查，检察官勒令10万元新台币交保候审，并限制出境。报道说，谢家康调任马祖之前，曾经是国防部飞弹指挥部的一名指挥官，掌握爱国者三型等导弹参数。台湾国防部正在配合检控调查一方调查这宗案件。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二在印度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引起世人关注西藏人权状况。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为首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
拜访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说，美军在阿富汗面临着一个意志坚决的敌方，但是亦都正强力挫败着敌人。马蒂斯在哥本哈根一个记者会上发表讲话，丹麦国防大臣佛瑞德里克森亦都在一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四名驻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在被疑为反巴拉卡激进分子袭击车队时被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的传媒报道说，川普为了求取中国在北韩核问题合作，推迟对台军售。我们会报道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受阻，忧虑他们在亚银的职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虽然台湾未受世卫大会的邀请，但是美日两国仍然支持台湾参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台湾并没有获得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有关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台湾卫生部门在星期二确认台湾未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今年5月22号至31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随后表示将会支持台湾参与这个会议。
感染症対策をはじめとして、国際保健課題への対応に。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表示，日本认为台湾以某种形式参加世卫组织对世界加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是可取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民主党首席议员恩格尔在5月5号致函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呼吁他在日内瓦和台湾代表团会面，无论台湾是否获邀。罗伊斯和恩格尔在信里面指出，台湾自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得到了美国各界政府、美国国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成员国的支持。两名国会议员还在信里面呼吁普莱斯向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争取对台湾参与大会的支持，并且建议普莱斯今年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台湾未能够获得世卫邀请感到遗憾，他在推特发文指出，世卫大会将台湾排斥在外，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宗旨。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5月9号表示，仍将会率团前往日内瓦，通过双边与多边的会议降低台湾未获邀与会的冲击。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安排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国际记者会、媒体专访、出席周边会议以及是外交酒会等活动。据中央社在5月10号的报道说，虽然大会报名已经截止，但是世卫组织仍然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台湾自2009年开始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根据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谅解，而两岸到目前尚未对此次的世卫大会邀请达成谅解，但是讨论仍在持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基础，使到两岸有关部门的商谈机制中断，使到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台湾陆委会在5月9号发表强硬的声明，批评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声称台湾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陆委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当局已经连续阻挠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打压台湾争取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是活动的基本权利，意图藉此是施压台湾政府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声明当中还表示，僵化对抗的政策思维和做法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可回复的巨大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在为参加2017年世卫大会严重受阻，继续抗议和努力奔走的同时，有议员就担心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议席是否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受阻的同时，似乎顺利在日本横滨参加了本届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不过在台湾立法院星期三召开的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
你要感受到我们在亚银的这个席次或者是权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质询财政部长许如捷的时候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台湾在亚银的席次或者说权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共的运作要改变台湾亚银席次和权益的情形。对此，财政部长许如捷说，
就是我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去参加这个亚银年会，那事实上中共、也没有任何的打压。
许如捷说，他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去参加亚银年会，事实上中共亦都没有任何的打压，而且他们亦都代表理事发了言。不过另一位国民党籍立委赖士葆则对台湾参加本届亚银时所使用的名称提出质疑。他对许如捷说，
在役归国了哈，我特别秀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你的名字，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台北卡马恰纳。
赖士葆说，你在役回国，他特别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你的名字和他们国家的名字，台北 China 中国台北，而不是 Chinese Taipei。 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去抗议一下？台湾媒体报道，本届亚洲开发银行年会5月4号到7号在日本横滨举行。许如捷是任财政部长后首次出席亚银会议，会上除了照惯例向主办方就 Taipei China 名称抗议外，亦都是他为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试水温的机会。台湾立法委员对中国近来在国际组织会议上加大对台湾的打击非常警惕。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今日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对媒体说，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在澳洲博士的这个钻石的这个认证的一个会议，
林正义说，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在澳洲的一个钻石认证会议上，他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单止受到比较无理的对待，这一种期待并不是台湾人民愿意看到的，而且这一种期待亦都同中国大陆两岸双向而行有点背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月9号表示，事实证明只有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够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搞协洋自重没有出路。对此，李大为外长说，
这个话说老实话也不是新闻了，对不对？那当外交部嘛，很抱歉，这个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跟洋人打交道。
李大为说，讲老实话，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做外交部长很抱歉，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洋人打交道。李大为说，外交部正在安排5月22号世卫大会召开后台湾可能采取新行动的同时，亦都喺度为届时前往日内瓦嘅台湾政府代表团、立法委员或者系非政府组织成员嘅行程紧张协调安排。立法院长苏家全正在就立法委员前往日内瓦嘅计划喺党之间协调，预计本届日内瓦世卫大会期间，台湾官方同民间阵仗将远远超过往年。不过报道话，副总统陈建仁10号时沉痛表示，原本期待中国大陆能够看见全球防疫网的重要性，因此会给台湾一点空间，因此台湾这一次有一点被动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的一篇评论说，美国对台军售因为川普需要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前途未卜。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专家都担心，川普总统可能又给了中国一个不对等的让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评论表示，过去近40年以来，美国都遵守承诺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不过川普上任至今仲未有以行动确认这个的承诺。中国必须知道，他不能够以可能永远不会兑现的北韩议题模糊承诺来换取美国对区域盟友的保证。如果中国真正是相信协助解决北韩危机符合他自身的利益，这样没有任何对台军售可以改变这种想法。美国网络新媒体 VOX 更加直接以川普推迟对台军售作为送给中国的大礼为标题，指称川普赢取中国在北韩议题上合作的计划就是让步、让步再让步。专门报道华盛顿外交及经贸政策以及政坛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发行人克里斯多夫·尼尔森星期一在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论坛当中表示，当他20年前将北韩问题和台湾放在同一段话的时候，立即引来了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如今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容安南的反对，并且说他知千万不要将台湾和北韩议题挂钩。尼尔森表示，容安南打电话给他说他知该死的，克里斯，你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将永远不可以再将台湾以及北韩放在同一段话里面，因为你这样做就是给予了中国一个机会，说好，等我们来看看你要做些什么的买卖，这个就是将美台关系放在一个交易的模式里面，这个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也都不是国会要的，对台湾人民更加是不理想。尼尔森说，容安南当时的做法是对的，如今看来他的看法仍然是对的。川普毫不掩饰地将台湾放在谈判桌上，这样中国要拿什么来和交易才能够令到川普满意呢？北韩真的有可能将无核化放在谈判桌上吗？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尼尔森认为国会的角色特别重要。尼尔森表示，所有台湾的朋友、所有国会的议员、所有国会助理都要特别对此是保持警戒，确保白宫知道你们在这注意这件事，不要被台湾被放在一个谈判交易的地位，用来作为和北韩议题的交换。他反正亦都唔会对解决问题有效，而且就算有效，咁又如何？台湾人民系唔能够被用作为系交换美国响平壤嘅战略利益。至于为何川普上任至今仍然未执行奥巴马政府留低落嚟原先已准备好，佢系未有通知国会嘅一批，据讲系价值1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曾经响国务院主管军售事务嘅安大维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在国务院处理军售过程的经验来讲，他涉及很多不同政府部门的讨论，包括时机和地缘政治都是可能的考虑因素。
Why it's not going now, of course, there's timing issues.
安大维表示，为什么现时还未宣布，当然是有时机的问题。例如大家都知道有海湖庄园的会谈，这样几时才是好时机呢？有种种不同的因素要考虑。有时机的因素，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要考虑，川普有时又发表涉及北韩以及中国的言论，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考量。目前是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安大维表示，虽然他并未有得到证实，不过他个人的感觉就是，当一个政府的任期步入尾声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将重要的决定留给下一任的政府，特别是大选之后已经确定会有一个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一个完全不同政党的政府交接的过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卸任之前未有宣布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的新南向政策并非着眼地缘政治，而完全是为了经贸互利互惠的发展。 蔡英文对同印度经贸感到浓厚兴趣，所以印度同台湾学者作出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5号星期五接受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媒体的联合采访。总统府新闻稿话，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要怎样在这么多的邻近国家群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同于以区域地缘政治考量的大国。他们的新南向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经济和贸易。杨聪荣是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和东南亚国家交往会态度比较保守，专谈经贸好自然。
这个如果他现在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啊交流的话啊，从台湾的角度本身啊，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就是说用一个适合的方式跟东南亚国家。
杨聪明话，如果蔡英文要同东南亚国家交流的话，从台湾的角度本身，他们还是要学习怎样用一种智慧的方式去同东南亚的国家打交道。蔡英文在接受这样的访问时，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杨聪荣说，他想是有他的道理，而东南亚国家不能够不知道亚太目前形势正在改变。蔡英文讲得比较简单，将有助于降低压力。蔡英文访谈中表示，新南向政策用意并不是要在地区内发表政治宣示，而是要建立互惠关系，不是要与中国竞争，而是强调台湾是地区一员，以自身优势促进互惠互利经贸发展。蔡英文宣布扩大办理台湾奖学金和台湾奖助金。由于新南向国家来台学生迅速增加，台湾企业今年夏天将赞助5000名这一类的学生。蔡英文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本就是台湾的朋友与伙伴。蔡英文访谈中似乎对台湾与印度关系着墨很多，特别谈到2012年总统大选失利后前往印度访问的经历和体会，其中包括从首都新德里乘坐16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孟买的所见所闻。印度尼克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印度顺应世界潮流和台湾发展经贸关系。
Very clearly, India has no politic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hile only about 20 countries.
辛格
话，
非常清楚的是，印度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20个国家和台湾有正式邦交，不过约70个国家和台湾有经济关系。印度顺应全球潮流与台湾建立经济关系。斯瓦兰辛格话，印度总理上台后加速寻求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台湾和印度议会亦都有共识与互动。蔡英文对印度有过亲身观察，辛格话。
Similarly, her focu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been long.
辛格话，去年台湾有了新总统，蔡英文同印度关系好长，同样重视南亚同东南亚与印度。不同的是，而家佢以总统身份，亲自实际推动台印经贸，这一点并不令人陌生。不过杨聪荣教授说，新南向政策的落实很重要。以台印经贸为例，他继续说，
台湾政府间历来对于这个相关方面的决心不够，没有真正呢就说把用心去经营。
杨聪荣说，台湾政府部门之间历来对相关方面决心不够，没有真正用心去经营，因而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以经贸为例，大家都认为台湾是擅长于电脑硬体的生产，印度是软体大国，假如两边合作的话可以发挥作用。这件事谈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两边还是各做各的。中国时报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访谈中说，新南向政策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模式完全不同，台湾拥有强大民间企业以及医疗、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开发等等诸多领域的软实力，这些都不是金钱或者是政治里面可以取代或者是阻挡的。
China is pushing for the BRI in my mind compulsion.
斯瓦兰辛格说，他认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冲动，而且咄咄逼人， 主因是为国内过剩产能寻找出路。另外，蔡英文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本就是台湾的朋友与伙伴。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推进，中国人称为新疆，而维吾尔族人就称为东特厥斯坦的地方，再次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新疆在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亦因此再次凸显。但是美国专门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当局继续以所谓反恐为理由在新疆实施高压维稳的话，这个不单止将会导致维吾尔族人的激烈活动，也会为整个中亚地区甚至全球造成不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中央统战部5月4号宣布新设立一个政局级部门九局，专门负责新疆工作。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九局将专门负责新疆的形势分析、政策研究、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并推动中央涉疆的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5月14号到15号，中国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借此展示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新疆已经被中国政府明确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助理教授科立克·柯内特说，由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新疆在地缘政治之中对中国越来越重要。柯内特说，
新疆一度是冷战之后中国最薄弱的地方，但是现时它是被当成为是中国影响中亚地区的跳板。很多的观察人士指出，新疆可能成为跳板，使到中国得以在中亚以及中东地区展示影响力以及力量，不单只是经济能力，更加是包括军事以及外交能力。从长远来看，新疆对中国能源安全是很重要。
柯内特解释说，因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因为担心日本的活动和战略，亦都因为对俄罗斯不可预测的担忧，中国才有了开发大西北和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柯内特指出，虽然新疆的战略地位在改变，但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的造成维吾尔人被边缘化、加剧维汉矛盾的两项政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柯内特认为，中国所谓新疆问题应该起源于这两项政策。他说，这两项政策不单止没有解决中国政府担心的民族分裂问题，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他解释说，
经济发展项目的推出原本是希望将新疆以及是中国融合起来，但是大家是看到的就是经济发展项目起到反作用，汉族人的迁移引发了维族人对汉族人的憎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婴儿的死亡率、孕产妇的死亡率、年轻人的就业、经济平等各项的数据都显示，和该个地区的汉族人相比，维族人越来越处于劣势。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亦就是用来严打来避免该个地区发生骚乱，特别是宗教的压制，严打打击三股邪恶势力等，造成了更大的民族仇恨，使到维族人和中国进一步的疏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去年以打击宗教和暴力极端主义为由，继续镇压维吾尔穆斯林。为了打击极端主义，新疆地区政府颁布反恐新规定，再度禁止政府雇员、学生和儿童过斋月节，有些地区还禁止斋月期间进行祈祷。美国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援引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话表示，维族父母为子女取穆罕默德、阿拉法特和吉哈德这样的名字，亦都会遭到中国政府的禁止。在这个之前，中国当局还强迫维吾尔男子剃去面上的胡须，同时禁止维族女子在公共设施戴头巾和面纱。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上，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即使是温和的维族人亦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